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竟然跟严恩去看一位朋友的来信哈。那这位朋友这样写道说，感谢主的恩典带领，让我在空中电波认识你们，成为你们忠实的听友。30多年前，因着我姥姥信主，我就认识了神。但是呢，遗憾的是我没能走进接受神的救恩，反而在遇到困难，想到了神，自己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呢，又把恩典置之不理。借着各样的遭遇和环境，我终于接受了神的救赎。虽然我有着不能为人道的遭遇，但是呢，我却深深地感受到了神对我不离不弃的爱。是神把我从罪恶的深渊托起，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所以去年呢，我和妻子同时受洗归了基督，向主认罪悔改。我已经白白浪费了30年，想想我是何等的亏欠。我想呢，建议你们做一集关于异端方面的节目。因为圣诞节期间啊，因为教会工作的原因，我去到了一个大的城市教会，在中午散会之后呢，遇到一个比我年轻的弟兄。在当今教会缺乏男童工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得，所以呢，就一起跟他去路边的饭店吃饭。这个中间呢，我们就谈起了圣经。啊，我佩服的他五体投地，可以说呢，他对圣经的掌握非常厉害。这个就让我对他没有一点点戒备之心了。所以呢，我也把信仰经历都对他倾诉了。我真的就感觉自己遇到了良师益友。慢慢的，他就问我想不想学圣经，我说想，让我加群。他说你只能在群里学，你不能告诉别人哦。这个时候我就起了疑心，我就想，良友电台的节目向全世界公开广播福音，为什么我们只能这么悄咪咪的呢？后来再也没有跟他联系。又过了一个星期啊，在一次聚会当中，同一个地方又遇到了一个姊妹，确切的说是遇到了一个女的。她开始搭讪之后呢，还是感觉不像我们之前那种信徒之间的感觉，就总是神神秘秘，很奇怪。那教会同工呢，也不让我们在门口说话，就不了了之了。弟兄说，为什么我怎么是遇到这样的人呢？是我太善良了呢，还是这个异端的势力太强大呢？所以呢，求神赐我智慧分辨是非的眼目，也希望通过节目能够警醒更多的弟兄姊妹，不要进入异端的圈套。
但是今天我们听这个弟兄分享，因为只是他被邀请到群里面要学习一些圣经的真理，但是其实里面并没有提到说为什么你觉得他是异端，因为里面包括说他们曲解圣经吗？还是说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一定要听某一个人讲道，然后才算是信仰？还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吗？所以我想有很多的层面呢，我们可以去分辨为什么你觉得他是异端。另外呢，我也了解到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啊，因为毕竟在世界上面不同的地方，安全的考量
是，
所以他们也不会随随便便把陌生的人加进来，因为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团体里面大家能够很安全的、很自由的来分享家庭的需要、分享信仰的需要。所以我想呢，一定需要透过更多的验证然后去了解，才能够判 断到底是不是异端。但是我觉得透过现在这位弟兄所分享的呢，并没有足够的讯息能够让我们判断他是否是不是异端。
虽然说教会是欢迎每一个人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包括信源自己也会非常谨慎。那有一些人他不一定真正的说是所谓的慕道友，对这个信仰感兴趣，不是说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信仰害怕辩论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聚会正常有人在讲道的时候呢，诶，忽然有人站出来跟你说一些反对的声音，哪怕说你心里面知道我有一些护教的经验，我知道如何的去反驳他，或者是把这个问题给解释清楚，但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正常聚会正常讲道或者是崇拜赞美的时候呢，他就会被中断等等。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那我是能够理解那有一些教会采取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的。所以这位弟兄呢，首先你看到的这些事情并不一定代表他们就是异端。如果说他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是吧，或者是一个聚会有很多人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其实是可以看一看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在分享什么，主要是在我们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再看一看。因为否则呢，还真有可能会错过一些比较好的教会。
另外当然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熟悉圣经的教导。那所以说我们能够去判断去研读今天我们所学到的圣经的知识或者这篇讲道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那我们也不能够我们基督的信仰一定要依赖某一个牧者或者某一个讲道的人，因为如果那样子的就变成是说你的信仰是要依赖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单单从上帝的话语那边汲取养分。
对，之前有一个非常火的台湾电影，不知道严恩看没看过，就周楚除三害。
我前阵子看了，
纯粹是一个教主为自己敛财嘛。这其实你很容易发现的，他如果特别的就在意说你要奉献多少，否则就会有一群人批斗你的这种。你也会逐渐发现里边假装的这个牧者敛到的钱财都为自己所用了等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另外呢，我想我们没有必要说那个异端有什么特征，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就好像我们把它给讲出来，把它宣称的东西讲出来之后，好像又替他做了一个宣传。不曲解圣经，这是一部分我们基督信仰首要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其中最大的是爱。很多异端它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其实就是你会用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够看到，宣扬自己的一些理念的时候，让你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呢可能会让其他人付上不应该付的代价，那尤其就是让你付上不应该付的代价。就有一些教会他们有一些异端，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甚至让你从家里边去偷钱给他们去做宣传啊，去做什么所谓的施工等等。那另外一方面，我想你可以简单的去看一看，比如说是有关于系统神学这方面的书，就是他会从头到尾按照一种非常系统化的方式去讲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认同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它是有逻辑的，并不是说一个晦涩难懂的东西。那你有了这方面的概念之后呢，那我想对于异端啊，会对于一些不应该相信的东西会有一个自己明显的判断。举个例子来说吧，星源在读书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些福音单张，上面写了一个网站，他就会免费的送你一些书籍，装订啊还有他的设计还真的都挺精美的。后来星源收到了这本书之后呢，发现很邪门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书呢从头到尾他并没有说什么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救赎主要靠在主耶稣面前的悔改，是通过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强调的很奇怪的重点就是说你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在不断的用大量的篇幅说这水的作用，说这个灵的作用。后来我给一些牧者还有长辈大概看了一下这个书的内容，他们就说这个写得很邪门哈，而且像是从韩国某些地方来的，这个就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了。所以说呢，当你接触到一些内容的时候呢，也要同时向身边的弟兄姊妹，向一些你觉得可信的牧者去寻求一些验证。就如果说大家觉得他不对劲儿的时候，那往往就真的是有问题的。
是的，而且 我想防备这个异端呢，也是牧者的责任。就像我所住的城市呢，牧者他们本身是已经有一个联会，那他们彼此会讨论说，哦，我的教会最近有什么异端来，或者他们怎么样来出入，那所以他们就会把这样的信息呢带给其他的教会，那也能够让各个教会呢知道怎么样去防止这一些异端。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
知道？
对，那当然美国呢这边是很多异端，包括摩门教，包括耶和华见证人会，甚至是韩国的一些延伸的一些异端。那其实牧者呢，我很感谢是他们有对这些异端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所以如果我们平常的这些基督徒呢，我们就比较明显的知道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甚至是东方闪电，
对，
他们最明显违背圣经的福音道理是什么，那我觉得就能够让我们非常明确的可以来分辨。
对，
所以我想呢，除了我们熟悉圣经以外，我们可以跟牧者好好聊一聊，那我们也一定要给他足够一段时间来观察他，而不是当你遇到一个人他跟你讲一大堆信仰的东西你就马上一股脑的栽进去，而是我想你需要时间来祷告来观察，
对，
来也等待上帝给你的回应。
对，那如果我们就像言你说的，如果教会和牧者啊提前告诉大家这些信息和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信徒还是对一些普通的牧道友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你脑子里边知道了一些关键词，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系统的了解它为什么不对之类的，但有一些关键词它一提到我就知道我要触发警报了，我要小心了。这个时候好，那有关于这异端啊，或者是所谓偏离我们信仰的这些内容，以后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在这方面也是希望各位兄弟们，如果有任何的经历啊，你经历过这些异端邪说，或者是呢你所在的教会你自己有哪些抵抗他们的这些方法，也欢迎来信分享给我们。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去传播正确的福音，传播纯正的信仰，反而我们的信仰被一些异端给曲解，被别人所利用，那真的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机会。好，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平行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